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同时间呢也是我们要去数算，因为明天就是新的一年的来临，明天是大年初一。我们如果是用中国历法的话呢，这个我们说农历新年是蛇嘛，那么下一年就是马，那么今天是蛇年最后一天了。不说不知道，原来呢这个大年三十啊，在未来这几年呢我们都不会度过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跟中国的农历历算是有关系的，那大年三十要等到2030年才会再次出现。这个也就是说啊，在未来这四年了，我们好像会过少了一天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其实我也不太懂这些中国历法，要说到这个也就挺复杂的，那我们就不在这说了。不过我知道中国历法跟这个月亮是有关系的。月亮呢它围绕地球来转动的时候呢，我们在地球往上看，月亮呢都会呈现不同的形貌。那么古人呢，他们就是按照着这个月亮呢他们的形貌来编制这个月历的。那这个也就是呢在上帝的创造的当中啊，时间是在上帝的手，我们看到万物也在上帝的手中，即或这几年都没有年三十，但是年二十九我们还是可以跟我们的家人团圆的。今天晚上我相信大家都跟家人准备好了要吃这个团年饭了，而明天呢就很热闹的，大家都会去拜年了。在这么忙碌的时间了，空中辅导仍然呢是在你的身边了。吃团年饭之前，我们还是可以一起的来学习啊，让我们一起重温王凡牧师对于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的教导。也要报告一下呢，这个大年初二就是礼拜三的早上，因为我们要过年，所以呢不会开放热线。礼拜四是年初三，同样的我们也不会开放热线。如果大家要拨打13229966322，就要留到下个星期一、星期三，还有下个礼拜四晚上这个直播的时间再次拨打了。在此播报我们的空中辅导热线13229966322。另外我们也收到了好些弟兄姊妹今年送给我们的新年祝福，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呀，你们都透过了这个短信和电邮啊都好好的使用了。我们除了想收到你们的祝贺，当然也想收到你们的见证。如果大家在新的一年有见证分享，也欢迎你们呢可以电邮给我们呢，电邮地址就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那么以下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王凡牧师的教导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今天呢，我们会进入第三堂课，会讲的是外遇的迷思。外遇呢，我们在看或者是接触的一些听众朋友的个案的时候呢，也发现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王牧师能够在这一方面给我们一些教导吗？
我想其实所谓不同的类型，是因为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个性，他的长大的环境，他的影响， 它有不同的类型。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些类型呢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嗯、啊，因为所有的类型它只有一个原因，它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因为老我没有死掉。
嗯，
人还是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里面，进入了婚姻以后整个人没有成长，没有长大、嗯、没有负起那个丈夫该负的那个责任的，所以呢就会出现这些的外遇啊、婚外情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其实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要致死我们的老我、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离开那个自我中心啊，从自己自我中心的宝座上面下来，那这样呢你才能建立一个健康的一个婚姻的生活。要不然的话这个婚外情啊，这个外遇啊，是很难去解决的一个事情。
对对，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要去好好的去反省，就是说结婚以前跟结婚以后你自己的角色跟责任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这个是一个人要成长的一个过程。
对，
但是呢问题是今天我发现就是我们都有一个社会现象，这个社会现象就是人呢越来越不像以前的人，以前的人他们很早就变得很成熟，他们很容易就是很有承担能力。可是现在的现代人呢，其实在意志力，在这个责任的承担上面，其实是蛮软弱、蛮脆弱的。
对，
那这种的软弱和脆弱呢，就让我们丈夫不像丈夫，所以你就没办法担起那个家庭的那个责任在肩膀上面啊。圣经说少年负轭原是好的，就是说人要有压力。最近我看过一篇的报道，就是说他说为什么一个人会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问题。那这个骨质疏松怎么样去改善呢？他说原来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些的举重的一些的活动，就是说你要做一些的运动，是那个运动是让你的身体要承受一定的重量。那你能承受一定的重量，那个骨质呢就不那么容易疏松。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发现，我把它发明了新的一个名词，我叫什么呢，叫家庭骨质疏松症。那就很多，
也就是说婚姻有压力才是对婚姻好。
也不是说有压力，就是说你要有承担能力。一个人他到了某一个阶段，他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要能承受一些的责任啊，负重。他如果没有这个负重的能力的话，他就会骨质疏松，他就会变得很脆弱，他就会变得很容易折断。所以婚姻关系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那个负重能力，不能承担家庭的一些的这些的责任的话呢，那他就变骨质疏松了。
就很脆弱了，
就很脆弱了，然后你就会发现经不起考验了，只是轻轻的一个跌倒，它可能就断了，骨头就断了。
哎、王牧师，你这样一说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的个案，最近有一个听众朋友，我也跟你说了，结婚才一年多一点，两个人就要闹离婚，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丈夫嫌弃妻子没有好好的照顾这个家庭，因为妻子喜欢玩嘛。那当我问起他的年龄的时候呢，妻子是24岁，丈夫呢是25岁。那如果王牧师你这样说的话，这个年龄24岁、25岁的话，其实是应该是还没有预备好自己进入婚姻。
也不是，我不会用一个年龄来判断
、
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状况。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感觉，就是因为今天呢普遍人比较迟婚，所以呢我们对那个年龄的定义呢有一点不正常。我想我看的就是不是他一定说几岁适合结婚，因为有的人可能50岁还不适合结婚。
对对，我也
有的人可能对可能只有17岁他已经具备结婚的条件也说不定。对，那所以其实最主要就是看他到底他有没有长大，他是不是已经离开父母，可以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对，
二人成为一体，那个才是重要。就是说他的成熟的状况，所以呢不是说那个年龄的问题啊，而是说他是不是还是一个孩子。
我发现很多我们的听众呢都是我现在没有做一个统计或者调查，差不多的听众就是说会住在一起的， 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我是说两代会住在一起
啊，
就是父母亲跟儿女结了婚以后他们会住在一起。那这个问题呢也是蛮严重的，就是说牧师你讲的二人成为一体要离开父母嘛，对不
对
有一些听众呢他是离开了自己住，但是呢他的思想他的意念呢就是什么都是听父母的，就算是40岁、50岁也是这样。
对，那就是没有离开父母。
对对。
那圣经讲得很妙，他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个离开父母包括什么呢？在情感上离开父母，在经济的保障上离开父母，在这个日常生活的照应上离开父母。那你才能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家庭的单位。
对。
如果没有离开父母的话，妻子会非常的受苦。而且呢，妻子会发现她的丈夫不是丈夫，因为她永远是别人的儿子。那这个就很难处理。而且呢，如果我们没有离开父母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去承担我们自己的责任。
他
一天不承担责任，他就一天不长大。那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做丈夫的他永远长不大，那个妻子有多痛苦啊？
对不对
？你想想看，你说你嫁给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你看你难受不难受？
对，什么事情要去承担的时候呢，自己不承担，什么事情都去问自己的父母。母亲，而自己又不能够做任何的决定，我相信这样的话，这个婚姻一定会很痛苦的，而且我相信做妻子的也会感到非常的不容易。在听王牧师的教导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哎，我们其实呢也应该教导做父母的，当我们的儿女大了，他们要结婚的时候呢，真的是要帮助儿女懂得离开父母，父母也不应该去干涉他们的婚姻生活，是吗？
对，放手。
当
父母的一定要放手。当然这个功课会很难，可是如果你回想的话，你就发现当父母的其实是我们一辈子就是在学什么时候放手。你看小孩子当他开始的时候你就常常要抱着他，可是当他大的一个地步你就要放手。他才能开始自己学走路。
对。
那如果你看见他走路的时候你怕他摔，你就去扶着他去抱着他，他一辈子不会走路。
对。
到一个定的时候你要放手让他跌一跌，他才可以学会走路。然后当他小学的时候你要学放手让他去上学。当他中学的时候他开始交自己的朋友，他有自己的人际的网络的时候，你也要学放手让他可以去建立自己的一个社会的体系。所以呢我们一辈子就是要学放手这个功课。你看其实孩子越成长你要放手的东西就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可是很多时候呢父母舍不得放手。
对。
还有呢父母就觉得他还在父母的眼中孩子永远是孩子，已经50岁了你还觉得他是5岁。我们以为我们是爱惜他们，我们在祝福他们，在帮助他们，其实刚好相反。因为如果我们一直不能放手的话，那这个孩子他真的永远都是孩子。那他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呢，其实是非常的伤害性的。如果他特别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太太，有了自己的孩子，他还不能起来成为一个父亲，成为一个丈夫的话，那其实他也会影响到他将来他的孩子的成长的背景各方面。
对对。
那你会制造很多很多的问题在当中。所以父母你要有时候你要狠心的忍心的来放手。
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学的功课。千万不要担心，我们可以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孩子，但是呢也要鼓励孩子自己去面对他的婚姻上面的难处。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就是外遇的迷思。那我们刚才说了，夫妻之间出现外遇的话，最重要的是因为自己的罪的问题。当外遇出现的夫妻关系上面的时候呢，无论是自己的丈夫有外遇，或者自己的妻子会有外遇的时候，我相信两个人的反应应该有不同吧？
应该会。当然也看每个人的个性
。
有的人就会采取这个逃避的方法，就假装没看见，假装不知道，以为或者是盼望这个只要我不讲这个问题慢慢会过去。有的人呢就觉得如果我把这个东西讲出来以后可能就没办法处理了，倒不如就是假装不知道， 然后呢就尽量的对对方好一点，希望对方可以快一点的回心转意。其实这个都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真的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沟通的渠道。当两个人可以很有效然后很毫无拦阻的这样沟通的话，其实我觉得外遇最好的办法不是去处理它，而是去预防它。
对。婚外情的预防，那沟通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前面我们也不断的在提醒，就是说要彼此的守望，彼此的带导夫妻的关系。当你发现其中有一方面有了一点问题的时候，立刻要制造一些机会，能够两个人坐下来好好的表达，好好的沟通。
是是。
因
为其实外遇通常都是从婚外情开始。那婚外情的开始就是说他把他的感情投放到其他的人身上，他跟其他人沟通的时候有一个很美好的感觉，他才会不断的沉溺进去，然后他就越陷越深。所以呢夫妻要之间有很美好的沟通，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预防。所以呢你越有效的沟通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夫妻的感情就会越好。可是在这个沟通上面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东西，这个我们叫 quality time。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精心的时刻。沟通不是说大家都在忙的时候我突然间讲一个话题然后我们就来沟通。
对。
不是。沟通呢是需要一个气氛的营造，是需要呢大家去用心去栽培的。你要经营一个这样的时间。我跟我太太我们就有一个默契，就是每天晚上我们都要有一个沟通的时间。
就是每一天都是这样吗？
每一天都是这样，从我们的结婚那天开始到现在。
好，我想访问一下王牧师，您结婚了多长时间呢？
16年了。
所以这16年你们都是从开始到现在就是一定要沟通。
对，
晚上
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五个这个我们叫 love language。
对对对，
就是
爱
的
语言。
那我知道我太太她需要的爱的语言就是一个精心的时刻。所谓精心的时刻就是她需要有个时间让我要来听她心里面她对她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她有什么感觉，她开心她不开心她是怎么样，她需要有一个人去听，而且是专心的听。所谓的沟通就是说我们不能说两个人一起看着电视然后就在那闲聊，那这个不算沟通，因为你没有专心。我们的约定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天快要睡觉之前的那个半个小时，那半个小时呢就是我给我太太精心的时刻。那半个小时呢关掉电视，孩子都睡了，然后所有的事情全部放下，然后呢我就专心的来听他那一天他的感觉，他有什么东西要很想让我知道的。那个而且那个沟通我们不是来交换一些的资讯上的不是一些资讯上的交换，而是他要让我知道他那一天他的感觉怎么样。比如说我们会讲一个事情，可能他跟我说今天在教会发生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他跟某一个姐妹聊到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那这个呢只是一个初步的，然后下面呢他就要告诉我他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
里面的感受怎么样。然后呢我要帮他就是来摸着他的感觉。有时候他讲了一大堆的时候他不一定他能抓住自己的感觉。那比如说我给他回应就很简单，你今天处理这个事情你跟这个人聊了那么久你是不是觉得很累啊？你是不是觉得很辛苦啊？你是不是觉得蛮让你难过的，因为你接受了他的情绪，你会替他觉得很不值啊，替他觉得很难过啊，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啊？那当我这样一讲的时候呢他里面就舒服了，因为他会觉得
有人了解
、而且呢就这样呢你就分担了你的太太他的情绪他的那个感觉。如果你能常常这样来分担的话呢其实就会更同心，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很清楚他的为人，你很清楚他想什么，他怎么样，每个事情他会怎么样去反应。那我们到现在有时候我们在同工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小插曲有时候有个事情我会突然间看着他，我说你是不是想讲我要讲的事情，然后他就看着我，他你也是想讲那个事情吗？
你是说你跟你的妻子吗？
对啊。因为我们两个是在同一个教会服侍，
都是在教会一起服侍，
而且是同一个部门。
对对。
我们一起呢带着我们下面一队的同工，然后我们的同工就说你们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我们就把那个东西讲出来，然后他们就觉得你们两个也太过分了吧 那其实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能这样来建立那个默契啊，这个才是圣经所讲的二人成为一体。
嗯，
那这样的话，你在婚姻上面你能出轨啊，有那个婚外情是比较难的，因为你会发现最了解你的就是你的配偶。为什么说是精心的时刻？
嗯，
就是你要制造，要努力。可能你们要安排一个时间，两个人去放个假，或者是两个人去散散步，反正你要找一个方法，就把你们两个带离开你们所习惯不沟通的环境。
嗯，
因为你知道当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你要一起来沟通其实不容易。
对， 对，
因为你要放下孩子，放下很多东西，你会想了一大堆这些东西，所以你在家里面是没有办法沟通的。
嗯，
啊，反而呢你把他抓出去啊，两个人真的要互相都努力，可能每天有个散步的时间，哪怕只有30分钟就够了。那因为你离开了那个忙乱的那个环境，把手机关掉，把一切能打扰你们的东西都把它摒除了，然后你才能好好的来沟通。当然我们很感恩的，就是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这样的教导，所以呢我们每一对同工的夫妻呢，我们的关系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有一个环境。
嗯，
啊，这个环境会互相的帮助，会互相的影响啊，大家都在这个良好的沟通的气氛底下，那它会感染的。那所以呢我也鼓励教会要制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啊，让弟兄姐妹他们懂得怎么样去在夫妻上面有良好的沟通。
外遇，当一个家庭一对夫妻之间出现这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说反应会有不同，但是呢我想伤害可能也会不同，他们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情感上面的困扰呢？
我想呢，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受伤害，
嗯，
只是大家的不同的人可能反映出来的状况和强烈的程度不一样。
嗯，
有的人他是受伤了，不过他憋在里面，他没有表露出来，
嗯，
他内伤，可是你外面看不出来。
对对。
有的人呢，他会很强烈的就反映出来，你从他的外表就看见他受伤。可是呢不管是怎么样他都会有一种受伤的感觉，而且呢出现过这种外遇的状况的弟兄姐妹呢，他在感情上面会变得很没有安全感。
嗯，
他如果要重新再投入感情，甚至是恢复前面的那段的感情，其实他也要经过一个很大的一个医治的过程，
嗯，
要重新建立那个信心，那个部分。那这个伤害，他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有的人大，有的人小。可是呢，不管怎么样，他其实都是在一个伤害的当中，特别是在灵里面所造成的伤害。
嗯，
那个灵里面的伤害，就会让他产生很大的自卑，不安全感。没有价值的，没价值，无价值感，那这些东西都是要处理的。嗯，要不然的话他很难去恢复一个很健康正常的一个人生。
嗯嗯，我们讲到感情上面的困扰，其实如果自己的丈夫有外遇的时候，受伤最大的是自己的妻子。
嗯，
但是呢情感上面的困扰呢三方面都有。
对。
嗯，就是丈夫第三者跟妻子，这三方面他们的情感都会受到一些困扰吧？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嗯，
一般到最后呢，一定会有一方会退出嘛。
对。
然后你会发现，不管是谁退出也好，那这段关系在发展下去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一个不安全感的里面。
对 对。
大家对感情都有一种患得患失的那种感觉。因为你想想看，就算他第三者那个他好像赢了，把别人的老公好像夺过来了，成为了自己的老公了。可是呢他也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丈夫是我从别人手上抢过来的。那哪一天会不会有别人又把他抢走呢？
嗯，
你想想看，他可能一辈子就在这种的不安的底下来，
对对，
来过他的生活。而且他这样的过来的时候呢，他会很怕失去那个男的，所以呢他可能就会极力的讨好他，那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活出自己真正的个性在里面。
嗯，
那这样的婚姻呢其实也不会是一个幸福的。那当然那个原配也更糟糕了，因为他丈夫对他背叛嘛，所以呢他可能里面就有苦毒啊，怨恨啊，他也一样的，他可能会对其他的弟兄也失去那个信任，他能不能进入第二段的感情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同样的，那个出轨的男生，他里面一定会有内疚，
他可能更复杂，
他就更复杂了，因为他也会有内疚，因为撒旦不会放过他，
对对对，
他一定会每天的控诉他，所以你看这三方面都在伤害的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说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三方面都是受伤的人，而原配的作为自己的妻子呢，如果丈夫出现了婚外情的时候呢，可能那个伤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刚才王牧师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教导跟提醒，就是说可能在灵里面的那个伤害更大，自我形象啊，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会落到这样的光景，开始就很自卑。在这一方面，我想我们从圣经里面也能够有很好的教导。可以请王牧师用短短的一两分钟讲一下，怎么样去帮助受伤的这个妻子吗？
其实要帮助这个受伤的妻子，就是一定让他回到上帝的爱的里面。
嗯，
因为他是有一种很伤的、很深的那种被拒绝、被撇弃、被弃绝的那种感觉。那个一定要让上帝的爱真的是进入到他的里面来医治他，他才能除去他那种被弃绝的那种的很灵里面很深的那种感受。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我们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有主，真的是蛮幸福的。如果你在外面参加一些心理的那些辅导等等的，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对，
他除非他遇到第二个人可以非常好的对他用很多的来医治他，可是这个是可遇不可求。
对，
而且呢别人也没有责任要来治你的情伤。
对，
可是呢，感恩的就是我们有上帝，上帝的爱大到一个地步，可以把这一切都完全的来医治。所以呢，教会为什么那么宝贵，就是因为它可以带下上帝的爱，那上帝的爱可以医治，可以抚平这些的创伤，让这个人可以被恢复过来，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来接纳自己，拥抱自己，来爱自己，然后去活出上帝给他的那个形象，简单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恢复，那上帝的爱可以让我们恢复起初神创造我们时候的那个样式。
感谢主吧，神这样的爱我们，无论今天在婚姻里面有多大的难处，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呢，他愿意来医治我们，也愿意帮助我们。那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在婚姻里面真的是能够看到神的带领，不但是能够明白婚姻的意义，也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忠于对方，好好的去帮助对方，好好的维生，也多一点的去学习预防这个婚外情的出现。
现在我住的面前，这一生幸好有你，你是我最真的幸福，我愿用美妙的音符赞美歌声一生荣耀你。
刚刚听过的这一首诗歌是月色诗歌的爱的奇迹。我们都很希望呢，如果在关系的破损当中啊，可以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奇迹，这个真的是太好了。可以在主的爱里面呢，破碎的关系可以再一次的复活，破镜重圆。 是的，关系破裂啊，会带来好多的伤害的。特别呢，是这个家庭里面呢，两夫妻的关系。要修复，要医治，我们需要上帝无条件的爱在当中。我不知道呢，弟兄姊妹们，现在你们面对的婚姻状态如何？只是呢，在新年的时候，都祝愿大家接受这一份从上而来的爱的奇迹了。这个爱可以延续的，延续到大家的子女。不过爱子女，我们都需要有正确方法。来重温苏博士谈子女教育，今天他会谈到教育孩子是上帝交给我们的荣幸，一起来听听。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所以什么是成功的教育呢？很多人要我听我们讲，是因为他们是望子成龙，也是望女成凤，对不对啊？你要欣赏你们的小朋友，对不对？趁着他们还在家的时候，你要欣赏他们。小的孩子很容易教，你不要以为他很不听话，是可能是因为你的要求不合理，因为你要他听你的话，现在记得啦，啊，不是孩子要听你的话了，对不对？我们全家都要听这位创造宇宙的那位的话。我们三个大的都很近，四年之中三个大的，所以当时是实在忙得不得了，身体上很累。有一天我在看那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做 The Master Teacher 啊，好的老师，我都忘记谁写的，我也忘记它里面写什么，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发现有一样事情，宇宙的创造主耶稣基督，他到世界来的时候肯用他的时间训练十二个人。我是谁呀？上帝竟然肯把三个孩子交给我训练，这个观念完全把我的头脑改变。忙还是那么忙，但是不同啦，我觉得我太荣幸了，上帝肯将这么重要的人交给我。宇宙的创造者耶稣基督也是只有训练十二个人，还有一个不听话的。我是谁？我这么渺小的人，哇，上帝真是看中我了。所以这个观念把我所有忙的时间转变过来，身体的忙不重要，我觉得很荣幸。你有没有看见？你很荣幸上帝把一个人哦，让你可以影响他。我让你看看一个马来西亚的神童，十三岁就进入美国著名的加州 Caltech 啊理工大学，读完了不到三年毕业，1992年就顺利毕业，啊，创下最年轻大学生毕业的记录，就是那间学校的记录。OK， 上次名立志成为我国，就是马来西亚第一位诺贝尔得奖人，很好吗？但是不久之后，报纸就说我们是不是会忽略了他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关怀和自然发展，相信这些都是造成他承受排山倒海压力的原因。报纸说因为他整天都在生病出入医院，所以报纸问是不是应该让孩子快乐学习成长。然后有一位从马来西亚去加拿大的一个传道人呢，就给我一个 email， 已故神童张世民举行殡丧礼的时候，他的家人怒打记者和设计，死了。所以我就追回去啦。你知道现在我们在网络上很多东西都可以找啦，我就追回去以前的消息，我就看见他过世之前五年不吃饭不喝水不讲话，可怜吗？太可怜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曾经有两次跟我们采访的记者，因为我们不认得这个家嘛，所以采访的记者我们曾经问他有没有可能接触到这个家庭，我们愿意跟他们有一些交流，但是没有机会，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可怜，这么年轻，无论如何是非常惋惜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什么？读书不是最重要，读书不是最重要， 一个快乐的人是重要，一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是重要，一个自己的价值他可以肯定，他知道在世界上他走什么路，他在做什么，他永恒的价值在哪里，那个是重要的。虔诚敬虔的儿女，那个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他多少岁进大学，也不需要一定要进大学。所以这个是给你一个例子，再给你一个例子吧。这个 Sophia 她爸爸是马来西亚人，她妈妈好像是华人啊。13岁进了牛津数学院，数学神童变妓女，你觉得成功吗？你要不要你的女儿这样子啊？不要哦。有没有看见很年轻学术方面非常的好，不一定是成功，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往错误的方向，你要往那个对的方向，你要帮助你的孩子从小走到正确的道路，你要帮助你的孩子呢成为一个虔诚的后裔，那个是你的目的了。要不然你会很后悔。报纸说他爸爸是数学家，爸爸训练他的孩子呢每天要在冰冷的室内做生长的呼吸运动，他说这样子头脑比较清醒啊。所以他读了牛津之后就离家出走了啊。然后呢是表示他的父亲的教导呢是在地狱室，地狱室的教育方法，可怜吗？结果他跟一个还在学习的律师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可怜。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去做妓女很好，我赚钱很容易。那么他的一个朋友认识他说，以他的才干他不需要去做妓女，他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赚钱的，对不对？但是他反而自己说我做这个高等妓女很好啊。可怜啊，人生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他自己的价值是什么。所以什么是成功呢？有没有标准呢？这是我们的挑战。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走的路，很多事情哪一个是当做的，哪一个是不当做的，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你根据什么，谁可以定标准，现在知道了。所以帮助孩子有信心，信什么呢？信不会错的，哪一个才不会错呢？哪一个才不会错？今天的流行的东西啊，今年流行什么衣服，明年就不同了啊。今年流行什么鞋子，不一定适合你穿啊。现在的人呢，要读什么东西啊？他们赚钱是最低的，这是他的价值观。今天所追求的是什么？你要你的孩子追求什么？我要追求什么呢？我要追求不会被时空限制，超时间、超空间、超文化，从来不会错的，这是我要追求。你呢？我相信你也是一样。谁呢？谁是这位永远不会错的啦？记得啦，你的基建你要听谁？你要听设计者，对不对？所以从小教你乖乖的孩子呢，把创造者的话记在心里，先把好的东西放进去，让他一生可以受用。圣经是我们人生的手册，所以你现在要教你的孩子，让他的生命有一个方向，不会走错路。
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一年又一年，主爱不改变。愿我对主的
空中辅导祝福您，
身体健康，新年蒙恩。
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刘姊妹。
啊，你好，你好。
哎，你好，我是黄老师。黄老师在这儿，你好。我们今天想要跟你谈一谈你的情况。
啊，对。
嗯，现在面对的是您的儿子的问题是吧？
嗯，
好，那你说说看，你可以详细告诉我们。
小孩他小时候哈，那个时候叫他读经祷告，然后也受洗了。到后面慢慢慢慢长大了，就是玩游戏，一个玩游戏啊。控制不住，就是把我的钱都玩了，玩了两三万块钱。这个孩子本来不是我自己生的，是上帝赐给我的，也是一个姐妹生的哈。她生了七个，然后这一个就分给我带。到后面游戏这样子玩，玩了我就说，那么就让他自己去认他自己的父母吧。就反正也是姐妹哈、哦，就叫他去认。认了后面啊，就是说他有什么抑郁症咯，要去看医生咯。然后医生也看了，也带到他妈妈那边去。去的时候在他那边住着，就在大不住，大不住又回来。回来的时候就说有抑郁症，要去看。看的时候，就不念书，就不念书。他说他有病，但是看到又没病，一天到晚就是手机拿在手上，现在也不去教堂了，做礼拜也不去了。读经就不用说了，祷告了，那方面对信仰这方面好像他就脱轨了。
是，
现在又不读了，他又过来了，又来，现在又来跟我在一起，一天到晚就是玩游戏，吃饭有合他口味的，他就炒色肉吃一点，其他东西都不吃，一天吃一餐也不一定，吃两餐不一定，不吃也不一定，就这样的。
哦，那么姊妹呀、您说您儿子现在跟你在一起。他没有上学，那您要工作、是吧？
对。
那么他每一天都在家里玩游戏。
对。
哦，他没有其他的事情做吗？除了玩游戏以外。
没有，有时候现在就叫他扫地，叫他扫地哦。我在管理出租房，东西零件坏掉叫他去换，他也会去。他叫他算账了，他也会算，而且算账算得非常快，有口算，他都不用计算机，脑子非常好用。
所以除了打游戏，有时候你叫他去做做家务啊，他都会做的。
是啊，叫他扫地的，去做那些事，他也会去。
哦，那煮饭呢？是你煮给他吃，还是他自己吃？
煮饭没有叫他煮过，
你自己煮，你煮下来给他，
煮下来给他吃，他就高兴就吃，不高兴就不吃。小时候会煮，五六岁都会做，都会煮菜了。五六岁都会炒鸡蛋咯，什么西红柿炒蛋咯，很多菜他都会做。
但是现在都不做了，
不做、就不会做了。对，
他一直都是你去照顾他的吗？
对啊，
他虽然不是你亲生孩子，但是从小到大是你一个人照顾的。
对，他生下第二天我就抱来了。意思就是在我身边跟我照顾我。
对，那么他现在他多大呀？
15岁，11年生的。11年5月22号生的。
好，15岁就是个青少年了啊！你跟他的相处，就是他会把你当成是他的妈妈，他知道他自己不是你亲生的，他知道吗？
知道。
他知道的。
他就把我捏成养母了吧。
养母，那同时对，但同时间，您说他也有曾经找回他的亲生母亲。哦，
有，也跟他 亲生母亲相认了，也相认了，
也相认了。嗯，那他有没有爸爸的形象的人在他生命呢？比如他的亲生爸爸，他认识吗？
认识啊，都去他家啦。
哦，他们都有沟通吗？
没有沟通，他不爱跟他们说话。
哦，因为是长大了以后才跟他们再见面，所以都感觉很陌生。
陌生，哎，对对，
嗯，对。这个孩子呀，因为他从小是跟着您去长大的时候呢，我们这样听起来，最简单的一种分析一下这个孩子成长上啊，其实他是真的缺乏除了有母亲，其实父亲的角色在一个孩子生命当中也很重要的，所以他在成长的时候有某一些的缺乏，如果有一个爸爸的形象的人可以去给他一些引导，他都会知道自己的目标方向。反而现在呢，我这样听呢，您的儿子现在他似乎没有人跟他谈过他的目标方向是怎么样的，他人生的目标，你们有没有跟他谈过类似的话题呀？
有，
他怎么想？
那个校长，校长了，班主任、段长了，那一次找我们去学校谈话，就一直问他，他就不说。我在家里常常也跟他说，你的目标在哪里？你将来你要做什么？
对，
有啊，他叫我不要操心。
那你什么时候跟他谈这个话题的呢？
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叫他叫不动啊。他手机玩游戏玩了就放不下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看见他很上慢的时候就会跟他说这个话。
是啊，
那学校呢，校长跟他说是因为他在学校里面就是常常睡觉吧，不做作业了，这一把就不想念书。然后校长就找我们家长去谈话嘛，也是这样子问他，你将来你要做什么？你目标在哪里？你要有一个，要有一个目标。你不能这样子，也是这样子问他，他没有。我常常会说，蓝天，你有没有目标？你将来要做什么？他说，这个你不用操心。他就跟我说，我自己有目标。他就这样讲，他目标是游戏，他想从游戏那里赚钱。
哦，好，这样听呢，可能哈，你跟他谈这个目标的话题呢，有谈的，你们有谈，不过呢，时间是迟了一点，因为呢，孩子呢，他是要我们说一些价值观是要从他小的时候就要给他灌输的，比如他在读小学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呢，其实就要引导这孩子呢，他以后他有什么想法跟梦想，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他没有从那个时候抓住他人生原来啊，他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需要去读书，是因为他需要增长知识，他需要有这些知识呢，才可以帮助他进入他的目标当中。那么现在他所谓的目标呢，很短的这个目标哈，因为他现在沉迷手机游戏，大部分啊，他们都在想说从游戏当中想要去赚钱，因为他看到好多别人成功的那些例子，可是他没有看到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做这些的哦。那现在呢，我们给姊妹其实是想要了解哈，孩子呢有一些的是那个成长部分真的是有点错过那个你跟他谈这个话题的时机，同时呢，有时候我们太多依赖了学校校长跟老师，他们只是可以帮助他学习上，可是呢，人生的价值观呢，那个是从你们来的啊，就是从父母而来，所以这个孩子本身这一块就有点缺乏了。那么现在他沉迷手机呢方面的确也有点吃力，因为你当你给他有手机以后，你没有给他一个使用手机正确的灌输， 啊，有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因为知道他需要用，然后你给他了，可是没有给他规则。没规则的时候，当然他就想用他就用啊，你没有帮助他限制他怎么用，那他当然会沉迷了，对不对呀、啊、姊妹？所以哈，姊妹，这个你要先了解，现在你可以怎么做呢？我们是建议姊妹呢，你要让这个孩子愿意跟你交流啊，现在他是一个青少年，他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呢，你如果没有给他引导做一个跟别人交流的人呢，他会把心门关起来。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要去改变他的行为，反而是多着眼在怎么样跟他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就是要让这个孩子愿意跟你说出他的想法来。因为你刚刚问他，他就说你不用担心，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目标。好啊，那你继续问他，那你的目标是要赚钱哈，那你怎么样去做？你顺着他给你的那个答案，你要去了解，你要有方法去达成目标，对吧？就算对，就算他要打游戏赚钱，那你也要去帮助自己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你才会有精神，对吧？可是如果您现在想吃就吃，不吃就不吃呢，那你怎么会健康呢？其实我们跟青少年呢互动，就是你要问问题，问对问题，他回答你的时候，就着这个答案，你要去给他再想一个，诶，对呀，我怎么可以去达成我心目中想做的这个？我们要从这个最基本的，因为如果他把心门关起来了，你们就很难再把他的心门打开。他一定要有一个人呢，可以这样做，打开他的心房，他有安全感，他才会愿意跟你沟通的。哈，是，所以呢，姊妹，今天只是第一次跟你通电嘛，我们要持续跟进，我们要持续跟你沟通的。如果你想你的孩子有那个改变有进步，这个呢，你要不是单单今天我们说完以后就会有改变哈，你可以跟我们持续沟通。第一，第二就是我觉得呢，今天你回去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来做一点点最简单的练习？你可以跟你的儿子，他现在还是愿意跟你谈话的，对不对呀、啊？
对。
哦，好的。那么就着你刚刚说那个，因为我不知道，可能姊妹你对于手机你也都不太了解，对吧？那个手机游戏呀、啊，这些你都不太了解，是不是？
对对。
哦，要不这样，你就着你刚刚跟我说的，你这个礼拜哈、啊，你找机会呢。你多了解一下，哎，儿子呀，我看你最近都在打这个手机的那个，你说要可以靠那个来赚钱，你可以解释给我听听怎么做。你去了解一下他的世界，好不好？你先了解一下他在做什么，为什么他这么用力啊？都是24小时都在做这个，到底他在做什么？你不是要去叫他不要做，你反而想要去用一个我们说是了解一下。哦，原来你做这个是可以做到什么地步啊？怎么赚钱呢？我们先了解，我们自己如果都不知道呢，我们很难帮助这个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你要先为他祷告的。除了玩游戏以外，我觉得还需要帮助他开拓他的圈子。好，他有没有朋友呢？你会不会有共同朋友带他出去走走了？
他就在手机里面有啊，外面的没有。
是呀、啊，
实际生活当中没有，到底也没有，就是几个人，他会跟他也不说话。
是啊，
不跟别人交流。
所以呢，我觉得姊妹呢，你也可以多想一想哈、啊。你有空、你不要所有时间你都去工作了，你要抽时间陪你的孩子啊。有空你要带他出去，去看看那个世界，看看风景也好，去游玩。比如有一天你跟他约好，今天妈妈跟你有半天时间，我们出去 就是去吃个饭也好，就是要跟他出去走走也好，就不要只是看手机。
嗯，
你要约他的。
有，嗯，有约，
有约，
他不去，有
再约。
他晚上叫他去外面去散步啊。
啊，对，是，
还要走一走啊，
是呀，
那个风景啊，他不去。
哎，再约。
你是大半路他就回家了，他觉得很无趣。
没有，
就是要手机。
是的，所以你要帮助他，要从手机的世界把他拉进一个现实的世界中呢，真的需要花一点心思了。你就跟他说，今天你只需要半天吧，半天就是可能四个小时，你给他一个实际的时间，四个小时，我们就做一二三三件事。就是很有目标的四个小时三件事做完了回去，你玩你的手机没关系，但是我们给他这样非常清楚他今天要做什么，就是跟你吃个饭，去看看一个风景，打个卡，然后跟你再喝杯咖啡啊，这样就回家了，就是很简单告诉他一二三三个步骤。
嗯，
对，
是的，我就这样。
对，
比如说今天要做什么，叫他要扫地扫掉，他好，
啊对啊，
我等一下下午扫，他就会下午去扫了。
哎，对，因为
你要算账算完，他就算了，也就没事了。
对，我觉得他可以接受这样的一种指令式的一个，他愿意做的。那么你从这个方法来帮助他呢，从手机世界稍微拉近现实世界一点点。这样他不会脱节啊，好不好？试试看，我们要失败了再尝试，失败了再尝试，这个没办法了。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耐心对待他们。我们为你祷告啊，你爱你的孩子呢，你就要求主给你这个爱，有耐心的陪伴他走过这个人生的路啊。好，
嗯，
对，嗯，好，
嗯，
那么好，我们再跟你联系喽。啊，我们为你祷告，刘姊妹，哈，
好的。
快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不过骗子们没闲着。
春节是骗子冲业绩的高峰期，各种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好害怕呀。
不用怕，空中辅导特别制作春节防诈播报厅，教你揭穿骗子套路，学习做个聪明人。
年初一到初二，一起防骗，安心过年。
大家都听到了这么热闹的广告是吧？你们都知道了，明天和后天啊，记得要锁定收听春节防诈播报厅。这个呢是嘉言特别为了这个新年的时候呢，我送给大家的一份心意来的。我们在这个前前后后有很多的老师们一起很努力的去制作这两集的特辑啊，请大家也真的是留意收听。但是我知道可能你们都有点忙，虽然知道大家在大年初一初二应该是挺忙碌的，不过没关系，我们现在也可以透过呢这个收听的连接，我们可以重温嘛，你们都可以帮助我们推介节目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大年初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 你觉得寂寞孤单。